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日虽然落雨。
今天虽然下着雨。
我哋都好人齐。
但是我们的人还是到齐了。
好感谢神。
非常感谢神。
俾我哋能够喺主日。
让我们能够在主日。
都能够翻到嚟神嘅家中。
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
嚟到学习佢俾我哋嘅圣言。
来学习他给我们的圣言。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题目。
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
叫做机警的管家，
叫做机警的管家。
嗱，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先嚟一个祷告。
在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我哋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差派你个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您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哋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开咗一条又阔又新嘅道路。
为我们开拓了一条又阔又新的道路，
使到我哋能够直接来到神你嘅面前，
使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俾我哋能够重视你所俾嘅我哋嘅恩典。
主啊，求你让我们重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哋能够活喺呢个世上，
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
能够好好去荣耀主你嘅名，
能够好好的荣耀主的名，
透过我哋嘅生命。
透过我们的生命，
以致人可以睇到神你嘅荣耀，
以致让人看到神您的荣耀，
以致人能够被你嘅爱同样去吸引，
以致人同样的能够被你的爱所吸引，
早日成为你自己嘅儿女，
早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求主你自己今日嚟到掌管会场，
求主今天你自己来掌管会场，
让我哋能够喺度分享你嘅话语嘅时候，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
被圣灵你去感动。
被圣灵你所感动，
以致我们能够去紧紧跟随你，
以致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
一定会做出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
一定会做出许多大大小小的选择。
有一些选择呢，
有一些的选择
不是聚会完了之后去吃干炒牛河，又或吃越南春卷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在聚会以后是去吃干炒牛河还是越南春卷这么简单。
一个的决定，
一个决定
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大半生，
就足以影响我们的大半生。
例如你读大学你选哪一科，
例如你念大学的时候选的是哪一科，
你将来要入哪一个行业，
你将来要进入哪个行业？
你选择哪个做你的终身伴侣？
你选择哪位做你的终身伴侣？
我们说，男怕入错行，
男怕入错行，
女呢，就怕嫁错郎，
女就怕嫁错郎。
所以呢，是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
不过虽然是很小心，
不过虽然是很小心，
但是仍然有人会抱憾终生的，
但还是会有人抱憾终生。
不过人生是只有几十年，
不过人生只有数十年，
就算抱憾终生，
就算是抱憾终生，
很快就会过去了，
很快就会过去了。
不过有一些的选择，
不过有一些的选择
是决定我们，
是会决定我们
在永恒里面的光景的，
在永恒里面的光景。
主耶稣为了这个缘故，
主耶稣为了这一个的缘故，
就向人讲了一个的比喻，
就向人说了一个比喻，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机警的管家，
一个机警的管家，
他好叫世人提高这个警觉，
他好让世人提高警觉。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一起读一下这个比喻。
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比喻。
首先呢，我请弟兄去读。
我们先请弟兄念。
预备开始。
开始。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坐地啊，无力；讨饭啊，又怕丑啊。 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跟住嚟，我哋请姊妹。
有请姊妹。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卢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跟住嚟，我哋一齐读啦。
接着我们一块念：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珍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
好，那我们这个比喻呢已经读完了。
我们现在念完了这个比喻。
主耶稣的这个比喻，
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
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是要我们去警醒留意，
需要我们警醒留意。
现在我们就将这个比喻来到思想一下。
现在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个比喻。
这里讲到呢，是有一位财主。
这里说到有一位的财主。
他的管家将要被辞退了。
他的管家将要被辞退。
他是这位财主的财产管理人。
他是这位财主的财产管理者。
代表主人呢，是处理他的产业的。
代表主人处理他的产业。
但是现在他被人来告发。
但是现在他被人家告发，
说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
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于是他主人就要他交出一份报告。
于是他的主人让他交出一份报告，
将他所管理的交代明白，
把他所管理的交代明白。
咁他听了之后就心里边自言自语，
他听了以后心里就自言自语，
从他计划以后辞职，
从他计划以后辞职。
去预备他的后路，
去为自己预备后路。
我们就确实知道，
我们就确实的知道，
这位管家真是一个不忠的管家来的。
这位管家真的是一位不忠的管家，
因为他暗中，
因为他在暗中
就叫了那些欠家主债务的人来，
就把那些欠家主债务的人过来。
问题一个，
他问第一个，
你欠了我们的家主多少东西啊？
你欠了我们家主多少的财务呢？
那个欠债人说，我欠了他100卢油。
那个欠债人就说，我欠了100卢油子。
管家就说，哎，快点坐下。
管家就说，赶快坐下。
即刻写做50啊。
马上写下50就可以了。
然后就问另外一个了。
然后又问另外一个。
你又欠我们多少啊？
你又欠我们多少呢？
他说，我是欠了100。
他说，我是欠了100的麦子。
哎，快点拿你的账来。
赶快把你的账拿过来，
马上写做80啦！
马上把它改过是80。
嗱，佢咁样做，我哋知道佢系好明显嘅。
他这样做，我们知道是很明显的。
正如佢自己喺度暗自嚟到筹算。
正如他自己暗自在筹算。
佢话我如果去锄地，
我们假如去锄地，
嗱，我哋又有一位可能系我哋，未必一定我哋吓，嘅弟兄姊妹咧，佢个。车牌是947VGM。
有一位朋友或者弟兄姊妹的车牌是947VGM。
是泊了个车在人地的地方。
是把车停在了对面教会的地方。
如果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请你现在马上去移开。
假如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麻烦你把车挪一下。
不是吧？
V 947VGM
947VGM 啊
947VGM
冇
啊没有的哈。
好，感谢神，我哋继续。
感谢神，我们继续。
好啦，嗱，咁呢个管家其实佢知道佢自己嘅。
好，这位管家是其实知道自己的。
如果我去锄地，我又唔够力。
假如我去锄地，我力气又不够。
我如果去乞食啊，我又好怕丑喎。
假如我去讨饭，我又害羞。
如果主人咧迟早一定系要辞退我噶嘛？
而主人迟早是要把我辞退。
系我佢既然话我不忠，
他既然说我不忠，
咁我就不忠到底。
我就要把不忠干到底。
趁住仲有机会，
趁着还有机会，
索性咧向嗰啲咧欠我家主债务嘅人卖个人情。
索性就卖一个人情给那些欠我家主财务的人。
然后减少他们向我们主人所欠的债，
然后减少他们向我主人所欠的债。
目的是什么呢？
他目的在哪呢？
他就是希望将来他们这些人感恩图报。
他目的就是想这些人将来能够感恩图报，
到自己将来真的被辞退了，
到自己将来真的被辞退了，
那就会向他们投靠了，
就能够向他们投靠。
嗱，我曾经咧俾嗰啲着数你嘅喎。
曾经你看我给好处给你。
你而家应该咧系回报下喎。
现在是你回报的
时候。其实就系要求佢哋收容自己。
其实就是求他们能够收留自己。
嗱，好呢个管家好小心。
这个管家非常的小心。
佢尽量去做。
他尽量的去做。
佢做完第一个，惊住唔够位。
他做完了第一个，怕不够。
稳阵起见，佢做埋第二个。
为了稳妥，他继而继续做第二个。
冇他，
没有其他。
佢个目的就系务求将来一定有十足嘅把握，有人收容佢。
他的目的是将来是有十足的把握，将来有人能够收留他。
嗱，后来呢个主人知道呢件事啦。
后来这主人知道了这事。
呢位主人讲咩嘢咧？
这主人怎么说呢？
他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他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请注意。
请注意。
这里他是讲了不义的管家又聪明。
他是说这位不义的管家聪明的。
从道德的层面来讲。
从道德的层面来说。
主人认为这个管家是不义的。
主人认为这管家是不义的。
因为他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是为求自己的利益，
串同这些欠债人来到欺骗自己的主人，
串同这些欠债人来欺骗自己的主人，
所以他是不义的，
所以他是不义的。
但是从他洞察先机的这个层面来看呢，
但是从他洞察先机这层面来看，
这位管家却是聪明透顶的，
这位管家却是聪明透顶的。
主人所夸奖的，
主人所夸奖的，
就是说这位管家具有这个这样的动足先机的智慧。
主人所夸奖的是这位管家所有的这种痛处先机的智慧，
把握先机，
把握先机，
往往是使人大得好处的，
往往是能让人大获好处。
所谓春光水暖鸭先知，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中国自从邓小平理论之后，
中国自从邓小平理论之后，
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
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里面，
在这几十年里面，
中国人摸住时代的脉搏，
中国人摸着时代的脉搏，
把握住每一种的商机，
把握着每一种的商机，
已经是产生了无数的商家富豪，
已经产生了无数的商家富豪。
啊，呢一啲系大家有目共睹嘅。
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主耶稣啊，
主耶稣说，
今世之子，
今世之子，
在世上之，在世事之上，
在世事之上，
佢比较聪明之子系更加聪明，
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佢所指嘅，
他所指的，
就系呢啲人能够动用佢个头脑同埋机智。
就是这些人能够动用他的头脑，
而且好迅速咁把握住机会，
而且迅速的把握机会，
以致佢哋能够避过风险，
以致他们能够避过风险，
终于能够名成利就，
终于能够名成利就，
系咪咧？
是否这样呢？
事实系咁，
事实的确如此。
但系主耶稣又讲，
但主耶稣又说，
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
系指咩人呢？
指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指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
就是指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
因为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
因为主耶稣这样说，
佢话你哋趁住有光就顺从这光，使你哋成为光明之子。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保罗亦都咁讲，
所以保罗也这样说，
你哋都系光明之子，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系白昼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佢话我哋唔系属黑暗嘅。
我们不是属黑暗的，
所以基督徒就是光明之子。
所以基督徒就是光明之子。
但是耶稣说我们反而不及那些未信耶稣的人办事那么聪明。
但是主耶稣说我们反而不及那些未信的人办事那么聪明。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同意这个看法，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同意这个看法。
其实基督徒的头脑和洞察力都不是见得很差的，
其实基督徒的头脑和洞察力也不见得很差。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都很精明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都是很精明的。
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都知道选择哪些是好，哪些是放弃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各种环境里面知道什么是好的，放弃什么是不好的。
我们往往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一个机会，选择上好的。
往往都能够把握准确的机会，选择上好的。
简单到你去买条鱼，你都识拣边条系新鲜嘅，系咪啊？
就是简单到你去买鱼，也会知道选哪条是新鲜。
你甚至买一包片糖，你都知道边间铺头系平啲嘅。
甚至买一包片糖，也知道哪间店铺比较便宜。
所以不见得基督徒系好容易吃亏嘅。
不会见得基督徒是容易吃亏的。
但系主耶稣话。
但主耶稣说
光明之子不够聪明啵，
光明之子不够聪明。
咁佢究竟指嘅系乜嘢？
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我哋不妨就住呢一个嘅比喻，
我们不妨看着这个比喻，
大家嚟谂一下，
大家思考一下。
好，嗱，我哋而家就嚟睇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我又告诉你们，
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
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去，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
这个是就着这位管家主耶稣这么说的，
这是就着这位管家主耶稣这样说的。
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说话其实是与大相关的，
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与大相关。
在表面上他是藉着这个不义管家去结交一些朋友，
表面上他说的是这位不义的管家去结交一些朋友，
他能够去将应收债项的那些欠债人来到卖个人情，
他能够向那些应收债项的现在人卖个人情，
以便他们将来去投靠他的时候让他们去收容他自己，
以便将来他向他们投靠的时候能够收容自己。
今世之子，
今世之子
即是这个不义的管家，
就是指这位不义的管家，
他是很机警，
他是很机警，
他在今世的事上能够为将来打算，
他在今世的事上能够为将来打算。
但是反而光明之子呢，
但反而光明之子，
我们已经知道属灵领域里面神国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属灵领域里面神国的事情，
但是我们往往就把我们的今生投放在一些非属灵的事物上面，
但往往我们把我们的今生就投放在一些非属灵的事物上。
因为虽然是光明之子，
因为虽然是光明之子，
但是往往就是被今生的俗世价值去迷惑了我们的心窍，
但往往还是被今生的俗世价值迷惑我们的心窍，
以致我们耗尽我们的今生，
以致我们耗尽我们的今生，
不能够将这个财宝积在天上，是不是？
不能把这财宝积攒在天上。
今世之子，
今世之子，
他尚且能够重视那些不永恒的东西，
他尚且会重视那些不永恒的事，
但是反而光明之子，
但反而光明之子，
他就轻视了那个永久的产业，
他就轻视了那份永久的产业。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说今世之子在世上，在世事之上，
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
比较光明之子他更加聪明，
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主耶稣就是这个意思。
跟住主耶稣好严肃咁样讲出一个现象。
接着主耶稣很严肃地说出一个现象。
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嘅。
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说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他说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
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
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他说你们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第十三节所读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十三节所念的。
啊，注意哦。
大家请注意，
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不能侍奉主，
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不能侍奉主，
乃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乃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而且他指明，
而且他说明
这两个主是哪样东西呢？
这两个主指的是什么？
就是上帝和马门，
就是上帝和马门。
马门的意思即是钱财，
马门的意思就钱财。
换句话，耶稣即系咁讲。
换句话，耶稣就这意思。
我哋不能够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我们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
所以呢个意思系好明显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意思。
系要我哋去单单侍奉一个主。
他需要我们单单侍奉一位主。
但系问题又嚟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咁系咪基督徒净系挂住侍奉上帝，唔使去工作赚钱谋生嘅咧？咁
那是不是说基督徒只需要侍奉上帝，不用赚取金钱谋生呢？
究竟基督徒努力去工作赚钱养妻活儿，系唔系唔应该嘅咧？
究竟基督徒努力的去挣钱养妻活儿是不应该的吗？
或者进一步咁问？
或者再进一步的问？
如果基督徒拥有财富，究竟系唔系一种罪恶嚟嘅咧？
如果基督徒拥有财富是不是一种罪恶？
所以我们跟着就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究竟基督徒对钱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究竟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应该如何？
我们不妨呢将它列出来。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列出
来。我们来这样去思考一下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一下主耶稣的意思。
第一种。
第一种。
就是看主和金钱是同等那么重要。
看主和金钱是同等的重要。
这个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将上帝和金钱看得同等那么重要。
把上帝和金钱看得同样的重要。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他说我们不能够这样的。
我们不能这样。
你不能够两个都是主人。
你不能够两个都主人，
你不能够分不出哪个重一点哪个轻一点，
你不能够分不出哪个属轻哪个属重。
那不能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不能指的是什么呢？
不能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轻视一个又重视一个。
不能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够轻视一个又重视一个。
你不能够将永恒的上帝的国度那些的事件，
你不能够把上帝永恒国度的事件
同这个今生暂时那些浮云的价值中间画上一个等号的，
跟那些今生浮云的价值画上一个等号，
以致我们呢是对两样东西投入同样的精神时间我们的精力下去，
以致是两样事情我们都投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
他说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第二个不能的意思，
第二个不能的意思
是我们根本能力不可以做得到这样的，
是我们的能力根本做不到。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假如你这样做的话，
你最后必定会疲于奔命在两者之间，
你最后必定会疲于奔命在两者之间，
以致我们变成劳苦重担，
以致我们变成劳苦重担，
就会属我们的就会变成灵命枯干的，
就会变成灵命枯干。
所以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这样，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不要这样做。 你就选定一个吧。
于是有人选了，
于是有人做出选择。
好，那我金钱看金钱比主重要了，
有些人就选择了看金钱比主重要，
结果就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啦，
结果就有很多人不信耶稣，
因为他看钱比耶稣更加重要，
因为他看金钱比耶稣更加重要，
所以他会用尽今生的时间精力， 去赚钱，
他会用尽今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赚钱。
仲有一种，
还有一种，
他表面上挂名是一个基督徒，
他表面上挂名是一名基督徒，
但是他从来不认识，
但是他从来不认识，
也都不看重，
也不看重
神国里面永恒福乐的那个价值的，
神国里面永恒富乐的价值，
以致他将他的时间精力全部摆在赚钱那里，
以致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挣钱上，
他仍然是服侍一个主，
他仍然还是服侍一位主，
不过这个主就是金钱，
不过这位主就是金钱，
因为那个金钱就是代表他的荣华富贵，
因为金钱代表的就是他的荣华富贵，
以致这个基督徒是为这件事来耗尽他的今生，
以致这位基督徒就为这样东西耗尽他的今生，
将来他在神的面前，
将来他在神的面前，
他可能要交白卷，
他或许要交白卷，
一个考试的学生，
一个考试的学生，
如果他交白卷，
如果他交白卷，
你估计他有没有奖赏呢？
你猜他有奖赏？
当然没有奖赏啦，
肯定是没有，
因为你交白卷，
因为你交白卷。
咁有啲人就话啦，
有些人就说：“
哎，我哋唔系，
我们不是这样，
我系第三种人，
我们是第三类人，
我系看主为重嘅嗰种人嚟嘅，
我是看主为重的人。”
啊，其实呢种人里边都有分两类噶噃。
其实这种人里面又分两类。
第一类，
第一类
就系嗰啲咧半天吊嘅基督徒，
就是那些不上不下的基督徒，
佢好似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他们就像不吃人间烟火一样，
所以他的脚咧成日唔掂地嘅，
所以他的脚是不接触地面的。
香港人叫呢一种基督徒咧，
香港人把这种基督徒称为
叫坚尼地，
叫做坚尼地。
因为佢香港系有个地方叫做坚尼地，
香港有一个地方就叫坚尼地。
佢只脚成日都离开个地下嘅，
因为他的脚整天都离开地面，
所以佢系只会出世。
他只会出世，
却不入世，
却不入世。
对世人世事不了解，
对世人世事不了解，
亦都费事去了解，
也懒得去了解，
只是站在一个理想和道德的高地那里来发言，
只是站在一个理想和道德的高地去发言，
以致他很难从世人那个角度那个处境来到为人来着想，
这让他很难从世人的角度和处境去为人着想，
以致他们不能够有一个同理之心，
以致他们不能有一个同理之心，
使人觉得这个天国好像不切实际那样，
让人觉得这天国好像不切实际那样。
耶稣为了这些基督徒怎么教导我们呢？
耶稣为了这些基督徒给我们什么教导呢？
他们为他的门徒向圣父这样祷告，
他为他们的门徒向圣父这样祷告，
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叫他们离脱离那恶者，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但主耶稣继续又话，
但主耶稣继续又说，
他说我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仍然是有轻重之分，
仍然是有轻重之分，
有永恒与短暂之分，
有永恒与短暂之分。
所以保罗就这样教导我们，
所以保罗就这样教导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离开世界，
不离开世界，
但是又不效法世界，
但是也不要效法世界。
我们是这样来到行走我们的天路，
我们是这样来行走我们的天路，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基督徒，
这正是我们基督徒
立身处世的态度来的，
立身处世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可以藉着说我要侍奉主就不去工作，
所以我们不能够借着说我们要侍奉主就不工作。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他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保罗他自己到处去传福音，
保罗自己到处去传福音，
他仍以织帐篷来到维持他的生计，
他仍然以织帐篷来维持他的生计。
有很多基督徒都是代职侍奉的，
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代职侍奉，
他们一方面是要谋生，
他们一方面要谋生，
但是一方面也都为主来到摆上，
但另一方面也要为主摆上。
我们不可以说这些弟兄姊妹是侍奉着两个主，
我们不能说这些弟兄姊妹是侍奉两位主，
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够，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够
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够
在职场上，在处事和在人际的关系里面，
在职场中，在处事上，在人际关系中，
有没有显出他是一个神的儿女，
有没有显出他是一位神的儿女，
让人在他的身上来看到神的荣耀，
让人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归根究底，
归根到底，
他仍然是以神为他的中心的，
他仍然是以神为他的中心，
所以他能够带职去侍奉，
所以他能够带职侍奉，
他在他的态度上面，
他在他的态度上，
在他的目标上面，
在他的目的上，
仍然是看主为重的一个这样的人，
仍然是以主为重的一个人。
我们说看主为重的，
我们说看主为重的，
不一定是要不做工作的，
不一定说不用做工作的。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都有提到第四种人，
但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提到了第四类人，
这种人呢，就是侍奉主是为了金钱的，
这类人就侍奉主是为了金钱，
他是将侍奉主作为谋取金钱的门径，
他是把侍奉主作为谋取金钱的门径，
本质上，
在本质上，
他仍然是以金钱为目标的，
他仍然以金钱为目标，
他看金钱作为侍奉主的一个的先决考虑条件，
他把金钱看作侍奉主的一个先决条件，
把金钱凌驾在神之上，
把金钱凌驾在神之上，
所以他一切的努力计划和筹算，
所以他一切的努力计划和筹算，
其实就是为了钱的这个目的，
其实是为了钱这个目的，
在表面上他没有侍奉两个主，
在表面上他没有侍奉两个主，
他仍然是侍奉一个主，
他仍然是侍奉一位主，
不过这个主，
但是这个主
就是金钱，
就是金钱。
当法利赛人听到的时候，
当法利赛人听见的时候，
就不以为然，
他们不以为然，
他就嗤笑耶稣，
他们就嗤笑耶稣，
那耶稣怎么跟他讲呢？
耶稣怎么回答他们？
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
他们说你们只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
你们的心，
你们的心，
人是看不到，
人是看不见，
但是上帝却知道，
但是上帝却知道，
然后人所重视的金钱，
人所重视的金钱，
特别是你将这个品金钱和你所信的信仰去挂钩的时候，
特别你是把你挣金钱跟你的信仰挂钩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谋取金钱，
用这个方法来谋取金钱，
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是看为可憎恶的，
是看为可憎恶的。
主耶稣的这个比喻，
主耶稣这样子一个比喻，
他的中心思想是要人将眼放到去永恒那里，
是要人把他的眼光放在永恒，
因为人往往处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人所处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被短暂的不能带走的这种钱财来到迷惑着，
比这种不能带走的金钱所迷惑着，
以致他们耗尽今生，
以致他们耗尽金钱，
所以圣经告诉人听，
所以圣经告诉
人就是占得全世界，
人就是占得全世界，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啊？
他说你的钱财在哪呢？
你就个心就被他吸引住，你就放在那里了，
你的心就会被他吸引着放在那上面。
其实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已经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魔鬼将耶稣带到山上去，
魔鬼把耶稣带到山上去，
指着世上的万国荣华这样跟他说，
指着世上万国荣华这样跟他说，
你若俯伏拜我，
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回答说呢？
大家记得很清楚的，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撒旦退去吧，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但要侍奉他。
所以信徒既然是跟随基督，
所以信徒既然要跟随基督，
就应该以基督为主，
就应该以基督为主，
唔可以用任何嘅嘢嚟到代替佢，
不能让任何的事情来代替他。
往往魔鬼就要我哋用第二样嘢嚟代替佢。
往往魔鬼就是让我们用其他的事情。
但系主耶稣话要单要侍奉他。
但主耶稣说单要侍奉他。
人系唔系侍奉？人系唔系重视永恒国度里面嘅事？
人是否重视永恒国度里的事？
可以从佢嘅日常生活同埋佢嘅办事态度可以睇得出嘅。
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和办事态度。
喺呢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讲咗啲好重要嘅说话。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看做一些个
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嘅事上不义。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亦都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
你
们呢？你
连人的事你都不忠心，
你连人的事情都不忠心，
谁会将你自己的事给你呢？
谁会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你呢？
这三句的经文，
这三句经文，
很多人都在混乱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把它混乱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现在慢慢来分析一下，
我们慢慢的分析一下。
我们所谓见微知著，
我们所谓见微知著，
做最小的事不忠，不忠不义，
做最小的事情不忠不义。
耶稣这样说，很难做大事的。
耶稣说这种人很难做大事，
对今生可以看得见那些小事都不认真了，
对今生所看的见的小事都不认真，
就唔能够好机警去为自己永存嗰个帐幕呢一个大事呢係做好打算啦。
就不能够很机警地为那个永存的帐幕这件大事做打算。
一个係永存嘅大事。
一种是永存的大事。
一个係短暂嘅小事。
一个是短暂的小事。
如果你对短暂嘅小事不忠不义。
假如你对短暂的小事不忠不义。
就好难交托俾你。去办理一件永恒的价值的一件大事，
就很难交托给你办一件永恒价值的大事。
嗱，有人就话，
有人就这样说，
在别人的事上我就可以不忠不义嘅，
在别人的事上我可以不忠不义，
我在自己的事上我不会咁嘅，
我在自己的事情上不会这样，
我一定会认真办理，因为那样嘢系我噶嘛，
我一定会认真办理，因为那件事是我的。
各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每个人都这样
想。所以就不同意第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了。
所以就不同意十二节这样说。
但是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
但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人既然不义又不忠。
人既然不义又不忠。
他如果存有一个这样的态度。
如果他存有这样的态度。
谁还会信任他，以致能够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交给他呢？
谁还会去相信他会把一些他的东西交给他呢？
一个爸爸，
一个爸爸，
他要将笔遗产交给他的儿子，
他要把一笔遗产呢交给他的儿子。
但是如果这个儿子他不懂得运用这些财产，
但假如这个儿子不懂怎么运用，
虽然这些财产是准备给他的，
虽然这财产准备交给
他，他不忠不义，他不认真，
但是他不忠不义，不义认真，
他胡乱去挥霍，
他胡乱就去挥霍，
花天酒地，
花天酒地，
成个败家仔，
做一个败家子。
就算爸爸将遗产给了他都是枉然的，是不是？
就算父亲把遗产给他也是枉然，
没用的，
没有用。
所以人那个态度，
所以人的态度
是决定他应得的后果的，
是会决定他应得的后果。
如果他在主的事上面不忠不义，
如果他在主的事情上不忠不义，
那本来属于他的事，
本来属于他的事，
上帝都要将他拎走，
上帝也会把他夺走。
因为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法则是这样，
有的还要加给他，
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没有的，
连他本来有的也要拿去，
连他本来有的也要拿去。
明白这道理啊？
大家明白这道理吗？
他因为是不忠不义嘛，
因为他是不忠不义，
有的就给多一点他，
有的就
多给他。你还记不记得那三个的工人啊？
大家还记得那三个仆人吗？
五千、二千和一千那三个仆人呢？
五千、二千和一千，
有的还要加给他，
有的还要加给他。
如果他不忠不义，
如果他不忠不义，
连他本来有的都要拎走，
连他本来所有的都要拿走。
哎，有些人又咁讲咯。
有些人要这样说。
哎呀，冇啊冇啦。
没就没有吧。
永恒。
永恒。
我点知咩叫永恒啊？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叫永恒呢？
福乐。
福乐。
嗰个福乐系乜嘢嚟啊？
那什么是福乐？
总之我今朝有酒啊，今朝醉。
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就明日当。
明日愁来明日当。
人生得意就须尽欢。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把金樽金樽空对月。
莫把金樽空对月。
我要享尽我今生先啦。
我要先把我的今生享受好。
咁先至系不枉此生嘅，系咪啊？
我才不枉此生。
所以佢就硬硬脚去享受今生咯。
所以他就翘着二郎腿去享受他的今生。
呢个系好多人所认为嘅。
这是很多人的观念。
但系我哋继续将呢一章嘅书呢、这个比喻读落去。
我们继续把这个比喻念下去。
读完下一个嘅事件。
念完下一个事，
我哋就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
主耶稣讲呢个比喻系咩意思。
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什么意思？
对佢就会有一个完全嘅了解。
对他就会有完全的了解。
这个故事就系咩呢？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系财主同拉撒路嘅故事。
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现在我哋请弟兄先读。
我们先请弟兄念。
预备开始。
开始。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山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丢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跟住我哋请姊妹读。
我们请姊妹继续念。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这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
好，我们现在一块念。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是不是的？又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
这位拉撒路相信不是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来的。
这位拉撒路相信不是马大和马利亚的弟弟。
可能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另有其人。
或者只是一位同名同姓另有其人。
啊，他是一个乞丐，他是讨饭吃的。
他只是一名乞丐，讨饭吃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
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另一位与他地位悬殊的人，就是一位财主。
有另外一位与他地位悬殊的人，就是一位财主。
啊，生前拉撒路是浑身山疮。
生前拉撒路是浑身伤疮，
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
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
目的是要得财主在桌上丢下来那些零碎的食物去充饥。
目的是要得财主从桌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去充饥。
连狗呢都会舔他的疮、哦、
连狗都去舔他的疮。
那这幅图画这么强烈的对比，
这幅图画如此强烈的对比，
我相信大家已经是意会到他的意思了。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意会他的意思，
是不是、啊、
是不这样呢？
犹太人有一句的名，犹太人的拉比有一句名言，
犹太人的拉比有一句名言，
他说：“富人帮助穷人就在今生。”
富人帮助穷人在今生。
穷人就帮助富人呢，在来世喎。
穷人帮助富人在来世，
明唔明嘅意思啊？
大家是否明白意思？
明啦，
明白了吧？
呢一个就系正正系主耶稣所讲嘅呢一句说话。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佢话藉住嗰个不义嘅钱财嚟到去结交一啲朋友。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呢，结交朋友。
到钱财冇用嘅时候。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就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去嘛。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
是否同一个意思呢？
那大家都明白了。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真正的财富其实不是你有多少。
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有多少。
乃是你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而愿意付出有多少，
乃是你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愿意付出多少。
所以富有不是一种的罪恶，
所以富有不是一种罪恶，
但是富有却是一个责任，
却是一种责任。
人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人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但是这样都不够，
但这样还不够，
人还要去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
人还需要去做一些他应该需要做的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呢？
拉撒路天天坐在这个财主的门口那里，
拉撒路天天就坐在这财主的门口，
连狗都晓得去舔他的窗，
连狗都懂得去舔他的窗，
但是财主居然天天奢华宴乐，
但财主居然天天奢华宴乐。
你认为这位财主，
你认为这位财主
对这位乞丐的拉撒路，
对这位乞丐的拉撒路
有没有做到他应该要做的事呢？
有没有尽他应当的本分呢？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从他们死后的境况我们就知道，
从他死后的境况我们就可以知道，
财主的生前是享尽福，
财主生前享尽福，
现在在阴间那里受苦，
现在就在阴间受苦，
拉撒路的生前受苦，
拉撒路生前受苦，
现在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
现在就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
财主没有在他有生之年把握住那个机会，
财主没有在他有生之年把握机会，
机警地为他那个永恒的福乐来到做一个准备，
机警地为他永恒的福乐来做准备，
没有做一个准确的选择，
没有做出准确的选择，
以致他现在要在阴间里面受苦，
以致他现在要在阴间里受苦。
这个是不是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啊？
这是不是就是这比喻的中心思想？
现在财主是很痛苦的。
现在我们看到财主
他这种
的
痛苦，
他这种痛苦
是一种永远失去的痛苦，
是一种永远失去的痛苦。
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
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
而且是永永远远地一无所有，
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一无所有。
这个是第一个痛苦，
这是第一个痛苦。
财主的第二个痛苦，
财主的第二个痛苦
就是一个干渴的痛苦，
就是一个干渴的痛苦。
他求人用只手指尖点少少的凉水在他的舌头那里，
他求人只是用手指尖沾一点的凉水在他的舌头上，
但是都没有啊，
但是都不可能。
他这种的干渴，
他这种的干渴
正正就是讲紧他生前为了财富的缘故来到干渴，
正是他生前为了财富的缘故而干渴。
现在他把这个干渴，
现在他把这种干渴
带入，经过死亡带入永恒里面，
经过死亡带入了永恒里面，
所以他就永永远远地干渴下去，
所以他就永永远远地干渴下去。
这种的干渴，
这种的干渴，
唯有赐人活水，
唯有是那位赐人
使人渴了之后不再渴的主耶稣才是可以满足得到的，
使人喝了以后才不会渴的主耶稣才能够满足。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这位财主，
这位财主
他生前，
他在生前
他并没有渴过主耶稣这个活水，
他并没有喝过主耶稣的活水，
他并没有机警把握住机会去接受耶稣，
他没有机警地把握机会去接受耶稣，
因此他不能进入那个永恒的帐幕去，
他就不能进入那个永恒的帐幕里面。
仲有第三种财主嘅痛苦。
财主还有第三样的痛苦，
就系呢一个痛苦永远都唔可以逆转噶啦。
就是这个痛苦永远都不可能逆转。
系一种唔可以再挽回嘅痛苦嚟嘅。
是一种不可能再挽回的痛苦。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佢同拉撒路之间，
因为他跟拉撒路之间
有一个深渊限定，
有一个深渊限定，
以致佢唔能够去拉撒路嗰边，
以致他不能去到拉撒路那边，
亦都拉撒路唔可以嚟到佢嗰边，
拉撒路也不能到他那边去。
呢个系一个永远嘅定局，
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局。
今日要同大家所分享嘅呢个信息，
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
就是要把握今生，
是要把握今生，
接受耶稣做救主，
接受耶稣做救主，
做了救主之后，
做了我们的救主之后，
成为一个光明之子，
成为光明之子，
就要以他为我们的主了，
要以他为主，
然后将真实永恒的财富，
然后把真实永恒的财富
积在天上啊，
积在天上。
我哋总系会死嘅，
我们总是要死的。
十年、二十年之后，
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相信在座包括埋我自己，
我相信在座包括我自己
都要离世啦，
都要离世
了。死后，
在死后，
一切都会成咗定局噶啦，
一切都要成为定局。
咁我哋有冇把握我哋嘅今生做好咗准备呢？
我们有否为今生做好准备？
啊，这个很严肃的，不是笑的。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不能笑。
所以要认真思想一下。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思考一下。
不是好像一会去吃干炒牛河，又或吃越南春卷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待会去吃干炒牛河还是越南春卷那么简单。
因为呢吃得不对，下次可以再试过，是不是？
因为吃得不对，下次可以再选择。
如果我们现在不机警地做好一个准备，
但假如我们现在不能机警地做好准备，
将来就成为一个定局的了，
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定局，
不可以逆转，不可以挽回的，
不能够逆转，不能够挽回。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光明之子，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光明之子，
我们有没有将真正的财宝积在天上呢？
我们有否把真正的财宝积攒在天上？
因为我们是耗尽我们的今生，
或是我们耗尽我们的今生，
唯一的追求，
唯一的追求，
就是那些不可以带进永恒又无用的那些的钱财呢？
就是那些不能够带进永恒无用的钱财呢？
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
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
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明亮的眼光的，
我们确实是需要有明亮的眼光，
有一个能够跨越今生的眼界，
有一个能够跨越今生的眼界，
同埋这个洞察力，
和这种洞察力，
求神帮助你同我，
求神帮助你和我。
Amen,
Amen。
好，那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
God 在上永找不到。来，你要向高山聚舞，你心灵必得满足。来，人与生命活水泉，别向宁静平衡。Oh,